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悟的升华》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8月1日。我是1999年7月得法，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。随着师父的正法进程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风风雨雨中磕磕绊绊走到了今天。修炼大法20多年来，我的身体和思想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。法轮功的真善人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，改掉了我的急脾气，道德在升华，在矛盾中知道向内找，也深刻体会到师父的有序安排。我悟到最难去的还是人的观念，多少年来形成的骨子里的人的理，在我思想中根深蒂固，在矛盾来时不知不觉地冒出来，有时是意识不到的，阻碍着我提高。我们怎样把人的观念转变成神的念，是每个修炼者必须要做到的。师父说，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，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，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，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。选自《精进要旨真修》。人和神的区别就一念之差，下面将转变观念、修心提高的过程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共勉。我刚来海外时租房子住，刚住一个半月，房东提出让我搬家。房东说国内要来人，过后知道没人来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撵我，没说什么，因为我们修炼人做事要为别人着想，答应他搬家，很快我就搬走了。之后我天天找自己，为什么让我搬家，我哪里错了？因为一切都没有偶然，当时用人的这层理来衡量，我没什么错啊。半年过去了，突然有一天我终于悟到了，是我在用人心想这件事啊。师父说，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，你对了，你没错，又怎么样呢？是在法上提高了吗？用人心强调对错，这本身就是错的，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，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选自曼哈顿讲法。所以人现在遭了痛苦，他认为是偶然的，别人对他不公，别人不好，告诉大家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以前欠下的业力造成的。选自悉尼法会讲法。我明白了，不能用人心去强调你对我对，你错我错的，在矛盾中跳出来，提高心性才是关键。每次经历一次磨练，都感到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成熟了，自身的智慧和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。每件事我们都面对着选择走哪条路。师父说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 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。我现在就把修炼中出现的好事与不好的事都当作好事，修自己去人心，转变观念。每次出现问题，都在想自己哪里又不对了，又该去什么心了，又该提高心性了。肯定是自己哪没做好，动的念不对，如负面的思维、怕心、争斗心、贪心、爱面子心、不愿让人说的心、显示心、被人带动的心等。在修炼中，心的容量在扩大。如果一时找不到该去的心，我就持续找下去，直至找到为止。师父说，你要想返回去，就必须具备这两个因素，一个是吃苦，一个是悟。悟啊，耶稣讲性，在东方讲悟，你失去了这些东西，你就修不了。但是往往修起来，人为什么觉得很难修啊？其实修炼并不难，难就难在常人之心放不下。选自《心理法会讲法》。在修炼的路上，有时有问题出现，又悟不到，觉得悟很难，心真的很苦。只有多学法，动正念，跳出来看问题，就能找到人心的执着。看来能不能悟上去是提高的关键。在个人修炼中，能做到按大法的不同层次对我们的心性要求，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、一言一行，把自己当作大法的一粒子，保持时时事事在法上的状态，人的东西就越来越少。人心一出来，如心里不舒服，就意识到了，有时过后才意识到，就抓住它，解体它，把它修掉。本来它就不是我，它是观念，它是欲望，它是情，它是执着心。也许过了很长时间才悟到，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我的心招来的，一切都没有偶然，根子在我这里。就这样一颗心一颗心的去，一点一滴的提高。现在我对师父讲的悟的法理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理解。在修炼中出现问题，第一念能悟上去，动正念就能提高，离神就越来越近。反之，动人念都是别人对不起我，别人对我不公，那离神道就越来越远。2017年6月至10月，我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心性关。丈夫的女儿生小孩，让我去照顾月子，丈夫的前妻也在女儿家。如果没修炼，我是绝对不会去的。我每天干活，丈夫的前妻都在看着。一次包饺子得够女儿女婿吃的，他才不让我包了。我每天都吃剩饭，我要不吃就得倒掉。我不在家时，他翻我东西，想拿啥就拿啥，就像拿自己东西一样。我从不与他计较，无怨无恨，守住心性。他经常唠叨我。有一次他唠叨我，女儿气不公，和他吵起来。女儿说，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他说，我最拿手的还没拿出来呢，只给我下药。我每天小心翼翼的保持正的一面，不去触动他负的一面。他经常在女儿面前造我的谣，诽谤我，他还特意让我听见气我，但是我不生气，每天还笑着与他相处。我想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善的一面，不能因为我的言语和行为不当给大法抹黑，使常人不能得度。我就忍着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每天就像在地狱一样剜心透骨的磨练。可是磨难又升级了，女儿和我急眼，给她个笑脸，她说我笑得吓人。一次女儿与我大吵，我回了一句说，如果你不需要我，明天我就可以搬走。后来悟到这是动心了，争斗心出来了，现在观念当中了。我哭了好几次，不是我想哭，就是眼泪刷刷往下掉，就是特别委屈。 我悟到就是委屈的心该去了，我就发真念清除它，眼泪马上就止住了，哭几次发几次正念，委屈的心就去了。当时也有不平衡的心，在想，我毕竟是你的长辈，你得尊敬我啊。我每天干那么多活，屋里屋外院子的活儿忙忙碌碌，又不拿工资，你得感谢我啊。一天脑中冒出一念，这不就是人心吗？悟到后心里一亮，彻底没有了一切想法，只剩下感谢，抱怨心、不平衡心消失了，没有了。修心的过程是消业的过程，是提高心性的过程，是长功的过程，也是吃苦的过程，是悟的升华，也是树立威德的过程。师父说，修炼人嘛，总讲那么一句话，你有那个心呢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呢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，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，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，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，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，那不该修吗？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我悟道，遇到矛盾或出现心性观时，只要我心一动或者心里不舒服有想法时，我就抓住它，看看是什么心在起作用，修去它，解体它，本来它就不是我。我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，去年悟道，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，一切由师父安排，我只有精进再精进，充分利用好每天的分分秒秒，多学法，学好法才是最安全的，才能去掉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，才能高效地做好三件事，事半功倍，才能拥有大法的智慧，才能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，才能融于法中，才能报答师恩。师父给每个弟子安排好了圆满的路，让我们在师父的法传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祥和的心态，为他人着想，慈悲对待一切，包容一切，修出纯真纯善，达到静而不思，圆满随师还。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让我们放下一切人心观念，让真我当家做主，才能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任何阻挡，真正的神起来。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层次有限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只要善念不要恶念。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2号。近期思想业对我的干扰很大，我是上班族，在社会上工作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陌生的，有熟悉的，我会在交往中对其产生一个想法和观念，这个想法和观念有的好，有的不好，随着修炼层次的不断提高，衡量标准也在不断的改变。近期发现自己总是会有不好的念头出现，不受控制的干扰我，都是非常不好的想法和观念。我仔细的分析了一下，当常人时我比较高傲，一般人都瞧不起，怀疑心重，而且总把别人往坏处想。修炼后明白这是不对的，可能是修到这儿了吧。近期遇到人或事，首先出现的都是坏念头和负面的想法，就像是常人说的条件反射，一下子就出现， 然后随之而来的是怀疑、妒忌、怨恨、争斗、报复、瞧不起别人、色欲等等执着心。向内找，再去掉思想业及思想业背后的执着心。很小的事情都会出其不意地冒出坏的想法，比如开车上班的路上，有的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插入我的车前面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心里愤愤不平地想，没学过交通规则呀，也不打转向灯，万一撞上怎么办？这人素质可真差，马路是你家的呀，怨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转念一想，我是修炼人啊，不能有妒忌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的，他可能有急事吧，让一让他又有何妨，心情坦然了。再比如看到陌生的男女在一起很暧昧，就会冒出他俩的关系不正常，不像是夫妻关系，可能是婚外情，然后就会产生瞧不起人的心和色欲心，马上意识到了这想法和观念是不对的，立即正念清除。或者曾经与我有过矛盾的同事，就觉得对方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，他肯定在背后说三道四地讲究我，我也就没有好眼神看他了，觉得这些都不符合法时，立即正念清除。我常常被思想业牵着走，很累。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排除恶的一面，只用善的一面来维护法。别人说我们不好，我们可以叫他明白我们怎么好，跟他讲道理，完全用善的一面。我悟道，修到最后把思想中所有的恶念都修掉了，只剩善念的时候，不就圆满了吗？悟道更要做到。我开始在一丝一念中严格要求自己，冒出思想念头时，先分辨一下是善念还是恶念，符合大法真善忍标准的就是善念，不符合的就是恶念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，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。冒出恶念时，我立即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只要善念不要恶念，这个恶念不是我的，我不要它，不断地在心里念，反复念，直到恶念消失为止。一开始有点难，有时一个念头没抓住就滑过去了，随着我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，渐渐的念头刚一冒出来，我就能抓住它，分辨出善恶，及时灭掉恶念。恶念灭掉后，思想中就只剩善念了。随着不断地灭恶念，身心都感到轻松愉快。最大的收获是身边的亲人朋友也在改变，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多了，冲我笑的多了，甚至平日里不太熟悉的人也会冲着我开心的微笑并打招呼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，常人不知道相由心生的这一层意思，其实就是自己的因素改变了自己的环境，修自己，向内找，这些话我说的都特别明白，特别清楚了，可是没有多少人能够重视这件事，就包括大法弟子做的事都是这个情况。前段时间部门换了总经理，修炼前我与此人有过很深的矛盾，我们曾经同为职员，他升职后处处为难我，我就申请调离了他所在的部门，现在他又调到我所在的部门任总经理，我的心里就不平静了，翻出许多常人心，他又会不断地难为我，我还得想办法调走，这样被人心搅扰着。转念一想，不对呀，我是修炼人，我的修炼路是由师父安排的，师父给弟子安排的都是最美好的，师父讲过当今世人的来历，我得按照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不管他是谁，都是我师父的亲人，也是我的有缘人，他是来得救的。我明白了，不管他对我咋样，我都必须放下怨恨，善待他，真心的对他好。念正了，在工作中 我用大法修炼出的慈悲和善念对待他，认真工作，尽量减少他的负担。他感受到了我的真诚和善良，也转变了，在工作中和生活上都给予我关心和支持，好像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矛盾，而是多年的好朋友。每天早上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全单位的人发正念，清理他们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接替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，让我身边的众生的真我苏醒，遇到大法真相都相信，都散退，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感谢恩师给予弟子的一切，弟子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，修去思想业，不要恶念，只要善念，让身边的有缘众生从我的一丝一念、一言一行中感受到大法的无限美好，师父的无限伟大。一点修炼体会，有不妥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讲真相是最幸福的事。作者台湾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7日。虽然这十多年来被大陆网友骂了不少难堪的话，但是师父说，其实中国大陆的人在没有中共邪党的时候，价值观也是善良重德的。摘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因此讲真相是荣耀的使命，更不能被网友表面的态度所带动。我感到讲真相是最幸福最殊胜的事。以下是最近的心得体会。分工有致，整体互相勉励，共同精进。有一次遇到一个网友一直喊我主人，可是就是不愿意退邪党组织，他说他又没有干坏事。隔天我又接着跟他讲真相，我说我会一直说到他明白，然后才会帮他退出邪党组织。过程中一再确定他真的明白了，还打了一些比方，确定他得真正的明白真相，最后也说他肯定是愿意退了。但是他说，所以我就要当定你的一只狗，报答主人你了。我回他，不用报答我了，那也是你自己明辨后愿意选择正义得到的福分，我帮所有明白愿意退的人了。没想到他说，我知道的，我都知道主人你为了我退党这事等了好多年了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这是我们整体不断的讲真相最后起到的作用。多年前同修就已经跟这个网友讲过真相了，最后他终于明白了。所以我们要鼓励同修们一起来多多的讲真相。每一回能讲真相的机会都是非常珍贵的安排。今年去纽约参加法会，游行结束后我们搭地铁要回旅馆，大家还去洗手间，去饮水机加水，一路上耽搁了许多时间。没想到这一切都促成了一个珍贵的讲真相机缘，内心万分感谢师父的安排。地铁上我们遇到了当年被迫害致死的一位大陆同修赵鑫的大学同学，也是赵鑫的室友。这位女士一上来看到我们身穿写有法轮大法的上衣，先跟我女儿闲聊几句，随即告诉我们她是赵鑫的大学同学兼室友。这位女士告诉我们，赵鑫在中共打压法轮功前就学法轮功，开始打压后多次去国务院信访办、人大信访办等处上访，后来被中共迫害致死。一方面他对于中共的迫害打压极度愤怒，一方面认为赵鑫为了信仰被迫害死太不值得了，因此对大法有诸多误解。因为赵鑫已经被迫害致死，
这位女士的误解也随着一直深埋内心。遇到我们时，她一口气讲了多年来压抑着的内心的疑问。我对她讲了很多真相，直到我们必须下车互相道别。事后内心感动万分，我们一直生活在台湾，而她的疑问也一直深埋内心。师父让我们巧遇，实际上每一回能讲真相的机会都是多么珍贵的安排。这也让我感到要珍惜每一回能讲真相的机会，或者说我们要认认真真地争取和重视每一回能讲真相的机缘，也让我更加珍惜能与网络上对大陆网友讲真相的机缘。网友三退得法后的变化。虽然网友们经常骂我，但是善良的热切等待大法弟子的想学功拿不到资料的人还是很多。有一回对一位大陆的大学生劝退，退出协党组织后，他问我，我还能帮你们做别的吗？我告诉他，如果亲人好友们也明白真相想三退，可以找我帮忙三退。于是他拉我到他的游戏平台，要我跟他的这些朋友们讲真相。平台上他还找来两位朋友一路守护着我，如果有人干扰，让他们要跳出来维护我，禁止有人来干扰我讲真相。并在我讲完真相询问要三退者私讯给我时，他挺身告诉平台所有人，他已经用真名退出协党组织了，促成了更多朋友们三退。事后他开始学大法，几个月后我关心地了解情况，他告诉我，学了法以后心态更好了，以前老觉得钱不够用，老喜欢买一些虚荣的东西。这个学期，我感觉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了。以前爱穿名牌嘛，现在不追求了。要是没有遇见你，我这个学期肯定还是觉得钱不够用，还是想买贵的东西。其实自己够用就行了，不要成为东西的奴隶，反正也挺轻松的吧。他才学了几个月，已经很明显地感受到大法给他带来的变化。不能松懈，众生苦等真相与学功资料。自从6月16号香港200万人大游行，我意识到要借着这个事件揭露恶党，让大陆网友明白中共一直迫害人权，绝不能和共产邪党站在同一立场上。于是抢时间告诉大量网友相关真相，借由这件事情，没想到引起不少网友们想要了解真相和三退的意愿。有的网友就说，你把情况说说看嘛，或者是有什么翻墙软件翻过去，你给我一个网址我看一看。我的一些朋友也觉得很奇怪，问我也搞不清楚。我们现在办这个港澳通行证基本是受限，目前没有正当理由，一般是不允许去的，哪怕是旅游，所以才感觉有点奇怪了。网友也纷纷看着我们提供的真相网址，他们说，我正在看你给我的禁网。还有网友主动来加我，告诉我，听某某说，你知道共产党的罪恶。我跟他讲完后，他立即问我要怎么三退，当下我就告诫自己，他们都在等着真相，等着了解真相后选择被大法救度。而且多少回讲真相中，内心更是感受到他们的苦，不单是生活上的苦，而是看不到希望，得不到真相之苦。有个网友对我说，你好，我很困惑，能给我一些帮助吗？我感觉我深陷在共产党的欺骗之中，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民主自由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是党员，可是这里面的水太污秽了，让我太失望了。我觉得他压根儿就不能给人民一个保证，一个担当。可是我压根儿就没法看到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，他把网络封锁得太严了。还有网友说，看了你们的网站《法轮功真相》《九评共产党》等，才如梦初醒。最大的黑社会就是共产党，我只想如何学练法轮功。听说过法轮功，但我没学过，这回你把我领上道了。还有网友说，哇，我之前真是太无知了，万恶的共产党。 共产党就是坏，坏透了，共产党真是恶心至极，良心大大的坏了。九平写得好，比我认识的深多了，还有更多点的资料吗？更有网友说，法轮功是那段时期风靡全国的大事件，加入的人从百姓到干部，加入的人如井喷，虽然是劝人向善，还听说练法轮功能健身去病。共产党容不得别的群体，痛下杀手。唉，时过境迁，现在全民皆腐，没有志向，失去了人生目标。还有网友三退后，我接着告诉他大法真相时告诉我，这样啊，幸好有你告诉我，那你快教我吧。还有退出邪党后听到大法真相非常讶异，因为他们老师都教他们共产党抹黑的那套说辞，我赶紧对症下药告诉他真相，他们便马上表示也想学，让我有很深的感慨。没有抓紧讲真相，那真的对不起这些生命，因为他们就一直相信学校老师说的就是对的，而这些网友善良的居多数，是非常愿意了解和相信真相的。还有更多更多网友们期盼的心声，我们千万不能松懈，真的更要提升自己，让讲真相的力度加大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做媒体销售的修炼心得，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2日。近日看到明慧编辑部的通知，修炼问题修炼解决，公司问题公司解决，个人有一些感悟和大家分享。通知中有一段话，这些有形的项目和公司中既有钱和物，又有职位和分工，就成了许多人的试金石，有无私付出的，也有求名求利的，有一心救人的，也有旁观做评论员或者裁判的，有持之以恒克服困难向前走的，也有只搭顺风车或者只求自我满足的。我做媒体销售工作已经很多年了，开始加入的时候觉得这个工作很好，能全职参与项目，解决了去常人公司上班分配时间难的问题。做一段时间销售之后，觉得这个工作比参与其他项目都更难一些，因为要看业绩，不像其他项目通常没有严格的业绩检验，而且销售业绩不好，不能维生，还待不住。所以不断的有一些同修进来后一段时间又离开了，能坚持下来的不占多数。当自己能留下来并维持稳定的业绩之后，就起了一种沾沾自喜的心，觉得自己似乎在做着一个所有项目中最难的，是证实自我的人心导致的想法。所以感觉做媒体销售这份工作比做其他项目，甚至比在媒体中做其他岗位都更加有价值，更能给人带来成就感。当时发现有这种心的还不是我一人，其他销售人员也谈到过这种想法。当业绩不断上升之后，便对业绩不好的销售们有一种看不上的心。此后衡量销售部同修们的标准都是看谁的业绩好，就觉得谁了不起。这些心的背后正是对名和利的执着，因为业绩好就有利，同时也会得到别人的赞扬及认可，那么同时不就有了名吗？同时也会愿意和与自己有相似观念的同修来往，排斥与自己不合的同修，这不是情吗？所以很多年来都觉得自己比较幸运，在众多项目中找到了一个最有价值的，而且由于长期积累而形成的稳定客户群，自己的销售工作也不会太费力，可以说是靠着前期的积累，因而后面一直比较顺，自己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。这样渐渐的，自己走入了一个常人所说的舒适区，就此形成了一套固定的喜好、执着、观念等等，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，想和谁来往不想和谁来往，对不同的人怎么评价等，都形成僵化和自然了。
这几年，我们这个小城市也和全球大多数地区一样，面临着整体业绩持续下滑的困境。当然，客观原因有很多，纸媒的萧条、客户营销模式的变更、自媒体推广的普及等等。我们似乎突然间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市场，熟悉的客户群变得那样的陌生，这样的难度也是我从未料到的。从前的难度都是具体某个客户的难度，只需要找准方法一一突破，但这次却是整个市场的难度，从前的方法也都几乎失灵了。这样的难度日益增大，令大部分销售士气萎靡，我也感到畏难及抗拒，对前景非常失望，也没有动力再重新进行从零开始般的努力，尤其是在看不到方向及希望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努力。看到通告中的这句话，有持之以恒克服困难向前走的，也有只搭顺风车或者只求自我满足的，对我是一个棒喝。是啊，从前的稳定业绩给我带来了名和利，还有随之而来的自我满足。当环境变了，面临困境的时候，我却不情愿持之以恒地克服困难。虽然在做销售的开始很多年，我也觉得自己克服了无数困难和压力，一路非常不容易。但是一旦稳定了，自己就觉得应该一直是这样的才对。当遇到新的且看似更大的困难时，我就退缩了，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和这样的困境，反而升起了各种人心，畏难、消沉、抱怨、对抗等等，觉得造成这个状况是市场的原因，这与外星人带来的互联网高科技有关，还有管理层的责任，如产品开发不到位，没有前瞻性，党文化的求高求大导致的缺乏务实态度等等。其实我这种心态的根源是求安逸心导致的，因而对抗产生苦难的因素。师父告诉我们，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，无论你有多少钱，什么样的社会阶层，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，从而人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对抗苦难，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。因此在追求幸福中，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，如何好过，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，功成名就，如何能获取更多，如何成为强者等等。为此，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，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，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越最后越精进。在反思自己之余，我同时也想交流一下在媒体看到的一些比较普遍的现象，供大家引以为戒。这些很多都是师父在不同的讲法中提到过的人心和执着。思想常人化，做出成绩后的飘飘然和人心膨胀带来的狂妄自大，贪天之功，做得好的瞧不起做不好的，做不好的妒忌做得好的，证实自我，争抢资源，配合差甚至拆台，员工对管理层的抱怨和不买账，管理层对员工的不负责和喜欢用听话的新人，党文化的各种表现，永远伪光正，喜欢打快拳，希望一夜致富，走极端，急功近利，面子工程，虎头蛇尾，好大喜功，合作双方相互计较和指责，相互不信任，干事心，重名重利重权，一说就炸，形成小圈子，拉帮结派，还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情等等。个人觉得，所有现象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，到媒体是来享受名利情来了，还是付出来了？现在体会到媒体这个很特别的公司项目，真是像通知中所说的试金石一样，对大法弟子们进行着检验，各种人心都会暴露无遗。大浪淘沙，只有真修实修才能走正走长远。让我们重温师父的讲法，大法没有名，没有利，没有官当，就是修炼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，猛击一掌。个人体会，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争斗心怨恨心招来的干扰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7日。一次我和一年长同修 A 去临县讲真相，碰到一位信某某教的人，我们给他资料，他也接了，但他不怎么认可大法，对我们讲的真相有很多争议。同修 A 说，我们是信神的，大法是真正的佛法。他说他们某某教才是真正信神的，某某才是唯一最高的神。同修哀说，我们大法师父还要保护某某呢。他一听火就上来了，把资料甩在地上，骂着我们，扬言要举报我们。我怎么劝也不行，我和同修哀只好开车回来了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抱怨同修哀不该讲得太高，因顺着那人的执着讲。因为我的语气不善，同修哀很不服气地辩解自己没有说错。我一看他这样，对他负面的观念一下涌了上来，把他以前怎么怎么不肯听别人意见，不向内找，怎么没做好的事都数落了他一遍。他听了很生气，否认并辩解。我讽刺他说，哦，那你行。他也对我反唇相讥，我们不欢而散。修炼人的心境会给自己的空间场带来相应的变化。和同修 A 分手后，我正往家赶，突然听到砰的一声巨响，只见在我前面几十米远处，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撞到一中巴车上。由于速度太快，中巴车的挡风玻璃都被撞碎了，摩托车的保险杠、车盖全都撞没了。小伙子没戴头盔，被撞得脸上、头上都是血，躺在地上翻白眼。很多人站在路边观望，不敢靠近他，都说肯定必死无疑。我赶紧跑过去，对着他耳边大声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那小伙子不翻白眼了，我叫他跟我念，他发出声来跟我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法显神威，小伙子清醒过来了，爬起来坐在地上。我赶紧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他告诉我名字三退，并告诉我他是税务局的，要我帮忙打电话给他亲友。我给他拨了电话，一会儿120来了，把他送去医院了。我知道让我看到这一幕不是偶然的，肯定与我今天用很强的争斗心、怨恨心对待同修哀有关。几天后，我的脸颊、前胸、手臂、后背一下子冒出一串串的大片疱疹，又烧又痛，一连两晚痛得睡不着觉。痛得受不了了，我就练功，听师父讲法，这样就能减缓一些痛苦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赶紧向师父认错，求师父原谅，不允许旧势力用病业来迫害我。因救人心切，我只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白天照样去讲真相。过了几天，我身上便不痛了，疱疹便收缩好了。过了一阵子，同修哀也出现了严重的病业，非常难受。我坦诚地与他交流，他向内找，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他身体好一点时就出去救人，过几天也走过了病业关。我们平时在一般情况下往往会注意修口，但在亲人或比较熟悉的同修面前说起话来，就难免带有指责、高高在上的气势，直来直去，一吐为快，而没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。其实这也是党文化作风，容易产生争斗心、怨恨心，从而招来旧势力的干扰。同修间配合正实法，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或摩擦，看到对方的不足，应坦诚指出，但应以慈悲的心态，和风细雨，诚恳地指出，要做到像师父讲的那样。我经常讲，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，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，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。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，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。工作中的语气、善心，加上道理，能改变人心，而命令永远都不能。见精进要旨，清醒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